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谁来报数》，你的一望耳目，我是小树。欢迎再度收听《谁来报数》，我是小树。通常我们等一个歌手的发片，大概等个三四年，在这个时间点上，在这个时代已经是有一点点久了。但有一个歌手呢，让我们等了八年，你知道这是巨星的节奏。让我们欢迎林宥嘉。
大家好，谢谢小树哥。我不是巨星，但我是不知不觉就七年多，快八年了。
是啊，
终于发行了我的第六张专辑，
叫做《王》。
王Love Lord 专辑名字很
霸气，
霸气，对。但要跟大家说，这个王不是指我，这个王呢，其实我们在讲说，我认为这个每一个人生命中很看重的那个东西，可能就会成为你这个人的王。
是，
所以呢，跟这个专辑比较相关，我就列出一些，希望呢，我们心中的王不是迷惘、恐惧啊、完美主义。也不是恨，而是爱是王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是一个 podcast 节目嘛，大家如果之后呢真的有兴趣去看我的专辑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王这个专辑没有我的样子哦。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是专辑名称太霸气，我觉得谦虚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就希望这个叫做王上面不要我的脸比较好，不要有我的脸。然后再来一位，其实专辑叫做王嘛，可是他其实是在围绕着在讲不同爱的面向，他并不是一定都是温馨的。
是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讲，爱应该是一个看不到的事情。
是，
对，可能你一辈子也未必看得见，但是所以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一匹白马，那你可以想象真的有一个君王，有一个 Lord 就是坐在这个马背上面，但可能是爱，那你看不见，所以它的封面是一个好像深夜的四下无人的加油站，然后有一匹白马站在那里这样子。
哇，你这一段解释的比在听歌会上解释的更完整一点。
因为这个很多的思绪
很棒，我觉得
刚刚有同事有提醒我，他听到我后来就在跟人家讲这个专辑封面的时候，觉得也许我可以把这个讲出来还不错。
是是是，因为如果没有先听到这个，届时看到你专辑封面，一定该会有一种这个是要表达什么呢？
对对 对,
对，我觉得透过你这样解释，这整件概念就会黏起来，变成一个很完整的事情。
是，所以专辑封面之所以是一个白马而没有我，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觉得 humble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爱是看不见，那假设爱是一位君王的话，或许这位君王就在这个白马上面。
相隔七年多，其实你并不是闲着，因为中间发生非常多事情。
对，
你的巡回演唱会、结婚生小孩，
对，
那当然还有准备这张专辑的歌也花了很多时间录音。
对，
然后今天因为在录音的下午他做了一个听歌会，这个听歌会讲了很多在这张专辑发生这些事情的过程，比方说寻找钢琴，没想到寻找钢琴居然也是一个这么有意思的题目，
花很多时间。
对，在这整个过程中，其实应该有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因为刚刚讲到说专辑叫做王，那王希望讲的是在你心中什么东西最重要？
最重要。
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如果从一开头直接依序，现在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习惯，请依照顺序曲序把专辑听完。如果你照着顺序把林宥嘉这张专辑听完，应该就会感受到他现在的确是把爱放在心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今天在听歌会上听到你讲三个字，我觉得很有感觉。
而且
显然这些事情都呼应了这张专辑风格上的移动，就是为别人。
求别人的好处。
对，你把别人放在心中了，那个别人， 不是说以过往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中，因为过往创作的时候当然会想自己多一点，在表演的时候想自己多一点，可是现在在写歌上，就你的生命中有别人了，你必须在不同的时候带着他们一起走，所以你会常常想着他们，然后如果你也把更多更多听众的需求也放进来，你也带着他们一起往前走，这歌的确就产生了蛮多变化的。那在你这段时间的确是这样想的吗？
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创作是我其中一个职业，
是，
那我觉得或许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人，每天可能你都会有所谓的灵感，或者是你有想做的事情，或是你突然有一个想法，面对你生活中的一些选择，
是，
或是面对你的工作。但是我其实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就是其实一个人他可以有很多的想法，你什么事情也都可以做，反正你长大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很明显的，我觉得不是每一个想法你去做去执行的时候都会对你自己或是对你生活相关的人是有帮助有好处的。我后来也在思考，有时候我会筛选我的一些灵感，
就是当你碰到一些选项，你会想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做，可是做这个好像对更多人或身边的人有更多好处，
特别是选不出来的时候。
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每天我们面对 A 跟 B 都很确定要选哪一个的话，那也不错啦。
对，
好像还蛮轻松没有负担的。
是，
但是实际上我相信一个人为什么上有时候觉得有负担，有可能就是你每天面对你生活许多细节的 A 跟 B 其实你选不出来，然后你觉得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当然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还不到你下判断的时候，
是，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我选不出来，我都会跟我歌迷这样分享，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实践，我就会选反正 A 跟 B 我也选不太出来，我就会选那个对别人比较有好处的那一个，那我这样子实践了一阵子，也或者说已经实践了
好几年
嘛，这几年我觉得我从来没吃亏，而且他的最后的结果都令我挺惊讶的。对，所以
是
我觉得这话算是真理，
就你在这几年实践出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的结果总是让你
照着这个道理去实践，然后我觉得它结果没有让我吃亏过，
就是结果对大家真的都很好。
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真理。对，
是，
所以现在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 A 和B 你真的选不出来的时候，你不妨放下一下你过去的经验值，然后选那个对别人好像更有好处的试试看。
是，这件事情实践在写歌上的时候，就是造成一些风格上的转移，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第一次因为下午虽然是听歌会，其实我们之前有透过公司的伙伴们偷偷先听了一次。
哦，真的吗？那真的辛苦你们了
耶。我们现在是出卖伙伴。
那今天又还
没有
再等两个小时，
我觉得重新再听一次感觉的确是蛮强烈的。首先我觉得这整张专辑扣除前面因为在那个情绪转接上有一些比较重的歌，这个我们等一下处理。
好，我很好奇，
因为这些抒情曲的唱法跟你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甚至你的假音部分都转的比较多了，我觉得在听感上转的比较多，跟很早期我们从前几张走过来听到的林宥嘉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其实我觉得这有可能最根本的不一样，就是我一直到现在都在练唱歌。对，因为我其实蛮相信，就是如果一个人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有天分，所以你进入这个行业，
是，
那你一定要一直打磨你的这个天赋。
是，
因为我相信，或许跟我的理财观也是很一样的哦。
因为现在很懂理财了嘛。
我要讲就是财富跟天赋，
是，
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你一定要运用它，而且你要比如说我会这个东西，那我就继续练习，
是，
继续打磨它。因为其实我知道一个人的天赋他越打磨他就会越发光越亮越厉害，反过来就会不见，
因为如果你放着的话老天会收回去的，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对，其实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啊。所以其实当然我觉得这个当然我这个 Podcast 是音乐类型，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些钱可以让你去理财的话，我觉得你也要去好好的使用你拥有的财富跟这个天赋，我觉得他们其实对我来说是有共通点的。
我们来聊聊你的练唱，因为你练唱这件事情完全可以反映在专辑跟现场，现场尤其清晰，那个练唱的成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展现出来。
哇，谢谢小树哥。
我相信现场有去看的人都有一种，第一，林宥嘉变得更能唱，然后上一次那个演唱会这个人仿佛唱不累的，
其实很累，很恐怖。
你唱了三个多小时，没有要放大家走啊？
如果有看爱豆演唱会，尤其是在疫情之后看的，
是，
有一些场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就是其实有时候爱豆唱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他本来的时间就已经将近三个小时了，
是，
但是结束之后，如果歌迷还想要听，
是。
那通常我也会遇到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我已经有一点疲累了，对，但是我也不是不能唱，只是有点疲累，这个时候就来了，就是 A 跟 B 了，
哈，哎呦，扣得好紧，对
对对对，所以我是这样的贯彻在实现的。那感觉其实他们就是很想继续听的话，那我就会再尽我能力的再唱一下这样子。
但你的声音完全听不出来累耶。
其实有啦，我小巨蛋那三天之后，其实我很明显我的声音是受伤
啊，
是受伤，
因为真的每天都唱太多了。
尤其是我觉得到台北的时候有点太 over， 因为台北那个仿佛没有什么限制，所以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我觉得连续三天下来是很恐怖的，
是，
对，然后那当然也会让我思考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规划，但是总之回来，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我的很幸运拥有的天赋之一，所以我要不停的去运用它，因为我希望我越唱越好。然后，即便是比如说这张专辑做完之后，我很快，也是很感恩，就是有一些灵感，让我想要再设定接下来我能够在舞台上面，在我的作品上面能够做到的事情，我在正在开发跟累积，所以我对于唱歌我其实还是有一个我想要达到的一个状态，我再看看我们办法练到那个程度。
想要练到什么程度啊？
其实
我今天偷偷听到一个消息你先讲
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华语歌唱有几个我现在就能想到的天花板
是
的人啊，比如说像力宏哥，然后像 JJ，
是
JJ 哥，Eason，对，然后当然我觉得我有我开始擅长的，跟因为我一直有在练习，所以我还在学习唱歌，那反正就是我自己设一些目标嘛，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在接下来时间我可以达到其实我现在还达不到的一些领域或是目标，虽然好像唱歌是同一件事情，
是，
但有一些状态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我希望因为人会病嘛，然后会老，
是，
但是我觉得只要在我的体能状态都还可以的状态下，我希望我可以尽量的维持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真的是每个人都很重要的，
是，
如果你要硬把它塞进来的话，身体健康我认为也是爱是王的这个范畴里面，
如果你身体不健康就做不了这些事了。
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它有很多很棒的意义在这个当中，它不只是一个 slogan 啊，你要身体健康，而是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然后只要我的身体状态还可以负荷的话，我希望我的唱歌可以突破我现在的程度，因为有一些状态我还没有达到过，我想要希望可以接近那个状态。
今天在听歌会之前，我私讯问了一个你长期的合作伙伴，应该也是你在演唱会上的音乐总监，叫韩立康。韩立康说你就是也自我要求很高的人，所以本来有一首歌韩立康自己觉得很厉害，但你自己过不了关，所以没有收在这张专辑里面。
讲这么多
我就想哇，到底要逼到什么程度？
没有，不是，我自己觉得这张专辑让我觉得有一个蛮，也不是说自夸啦，但是我觉得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不是说这个如果 A 跟 B 选不出来就求别人的好处嘛，试试看嘛，但是当然人不是完美的，有时候你把你自己 push 的太用力，我觉得可能也不需要，因为就如同我们的文案说的，
是
什么是你生命中的王？是迷惘、恐惧、完美或是恨？人是不完美的，人也不可能靠自己到达完美。但这张专辑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棒，包含阿康，他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顶尖，然后非常注重细节，然后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我的好伙伴。但是我觉得这次我们在做专辑的状态下，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秉持着 因为许多做音乐的时候，你要面对 A 跟 B 的选择。比如说这首歌，你都出了这么多年，来到混音阶段，我岂不把它弄得翻天覆地吗？我一定把它弄到极致，只剩混音了。可是呢，这次我们在混音的时候，这张专辑有四个主要的制作人，有这个韩立康，然后有黄文轩，轩轩现在也做非常非常多这个华语的混音，
是，
还有郑勋哥蔡正勋，大家常会在比如说 JJ 的作品里面看到他，然后他也写你的背包，他本身也是一个钢琴手，那他在处理 vocal 方面的这个细节和经验让我觉得非常棒，然后还有我，我们这次比如说在做混音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我们的混音师话很少，他住在 LA， 那第一次跟他合作，我们是怎么样拟定跟他工作的时间呢？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求他的好处嘛，我们就思考怎样对他可能比较好。如果我是他，我可能吃个晚餐之后跟这个住在台北的这些朋友们来对个混音，应该不错吧。然后假设那我们就假设哈，就假设他都是可能晚上八点开始跟我们工作，
是，
那我们大概是早上十一点，那要工作到几点呢算是一个 deadline 呢？十二点好了，结束的话睡觉好像还蛮健康的，
是，
所以其实我们反而到了后面一些很重要的关头的时候，我是有紧抓住这个原则，不让自己去越界，所以我们这张专辑做到现在整个做完，我觉得大家都没有 burn out， 而且我觉得它的结局是超过我原本想象的，所以我们在一个求别人好处然后 burn out 的状态下，我们还是不停在磨练我们的 talent， 我觉得这是这张专辑很让我自己觉得过去我做不到的啦。对，
就是在把大家的最好的东西逼出来的同时
没有 burn out，
并没有消耗掉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了不起，
过去真的可能做不到的，也不相信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到。
其实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理念，就是为了大家好，所以这些气氛显然感染大家，也感染了创作的过程，所以做出了一张在听觉上还蛮不一样的作品。
我觉得对啊，总之我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非常是我过去想不到的，没有想到你过程中你不是在追求完美，或许有人会觉得
是，
我听过完美和卓越是不一样的，曾经我朋友跟我这样子做这样的分享过，总之我觉得达到现在这个状态并不是我们燃烧殆尽而生的一张专辑，而是我想着他可能可以这个时候去睡觉吧，会不会也比较好呢？这样的状态竟然做出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觉得这个很棒。
这个人生改变在八年前，你能够想象得到自己有一天会走到这里来吗？
我没有办法想象。对，因为比如说这张专辑最早是做好的歌是少女嘛，18年的时候，
是，
那时候我记得我做访问，大家觉得甜甜的歌，可是那个过程真的，我记得我在媒体上面有说
像地狱一样，
像地狱一样蛮恐怖的。
是，
我要讲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要回到刚刚讲的，好像在帮他复习一样，我觉得一个人有时候会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但真的不是每一个路你做了都会对自己或对你生活周遭的人有好处的。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现在知道我为何而战，我为何而做，所以我就不需要因为我做一首歌我不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我可能只是知道说我想要再做一首歌，完美的歌，厉害的歌，于是我就开始在我的脑里面一个打十个这样子。这是很容易让自己 burn out 的一种路径。
对，
即便你们可能生出了一个真的很棒的歌，但是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精疲力尽，伙伴或许也精疲力尽。
对大家都是伤害，反而对创作生命很不利。
或许，而且有可能你会非常惧怕做专辑啊，因为我过去我记得我在做完上一张专辑的时候，我有好长的一阵子我好怕做音乐啊。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其实我 burn out。 对，
所以那张专辑才会这么看起来很厉害，但是中间也还有一些很刺的东西。
我觉得会直接反映在自己的一些感受上，
是，
就是变得很恐惧碰这件事情。但反而和现在是很不一样的，
是
因为我没有想到选择对别人好处的方式，这个选择现在可以做出一张这样的结果。其实我在生活上面很多的层面都是一直这样在实践着，
是，
所以其实我也可以跟我的歌迷说，我觉得虽然我现在37岁了，可是呢 我接下来发片的频率可能不会这么长，
不会再间隔个八年了。
如果假设这张是八年，将近八年，下一张可能会让你想象不到的，没有那么久了，反正就不会这么久。对，然后
你这样大家会预期，哎，是等下明年就要再发一张吗？
如果可以的话，但是我朝这个方式努力，是真的耶。
是，
然后我也觉得本来就对未来有期待这件事情。我想是不需要恐惧的，所以你看我现在做完这张专辑，我对接下来做的音乐我反而没有恐惧，
心态也更健康了，
而且甚至我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中我已经有在写歌给别人了。对，
歌迷听到这个应该非常开心。那我们现在先往回推，微往回推，回到那个上一张的恐惧，因为上一张专辑里面有歌叫做《让世界毁灭》，这一张专辑的开头也带着一个比较强烈的情绪，惩罚啊什么什么，所以我说，如果你顺着这张听，它会有一种从惩罚到爱，就是你看到那个人内心的重要价值在移动，从惩罚慢慢移动到爱，然后移动到家人的身上的一个过程。
嗯，
那我们先来听听开头，开头那个惩罚跟韩立康的合作，
对，
那个就是。你们两个可以一直在那样的状态里头激荡出彼此比较凶狠或者低锐利的那一面。
我觉得不如来讲一下我的合作伙伴们吧。阿康，我们认识也许多年了。
是。
然后一开始我就是因为我听到他为娃娃做的三个字这首歌，然后就很想认识这个人。哇，这都几年前的事情了。
十几年前了吧。
然后再来就是。蔡正勋，正勋哥，然后我也听过他做的好多作品，然后过去我也就想跟他试试看，所以过去我有首歌叫《宠儿》，那首歌就是跟他合作，然后我就和正勋哥合作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哇，他处理 vocal 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好有品味，处理得很棒，然后黄文轩他也现在也做好多好多的这个华语歌的混音，
是
那。我们有点像是因为认识好多年然后这样成长，当然跟正勋哥比较没有认识这么那么久，
是、
哦、那刚刚讲阿康嘛，那我现在在讲哦，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专辑的混音师他叫做 Greg Kohler， 然后 Mastering Engineer 叫做 Patricia Sullivan， 当时是因为我听了有一个过世的歌手叫 Mac Miller， 他过世之后反而他们帮他做出一张专辑，那张专辑叫 Circles， 一张黑白封面的脸有残影的专辑，当时我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他跟我想象我自己的这张专辑的痛调有点像
哦，
冷冷的，有一点高冷，然后刚好他里面的 vocal 也是我很喜欢的，完全是干的，可是好好听啊，他有一个质感在，那后来当然呢，我就听了许多 Greg Kohler 跟 Patricia Sullivan 他们的作品，我发现我喜欢的共通点都是他们两个合在一起的声音，而不是他们各自为这个人做 mastering 为这个人做 mix 的声音，那后来呢制作伙伴里面有黄文轩，所以就和轩做过好多次讨论，然后他觉得很支持我们有点像是就试试看嘛，这就找一个完全没有合作过的，那看会怎么样，
而且他们甚至也没有做过华语歌。
Patricia Sullivan 有，
他
的讲述这些 credit 不是要吓唬人哦，是因为想要荣耀我的伙伴啊。当然这个像 Patricia Sullivan 他其实也有做像 Hans Zimmer 然后 John Williams 许多配乐大师，那这几天我也再去看哦，他也愿意做过 Sting The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对啊，哇，那 Police， 然后当然后来发现哎，竟然其实华语有找过他哦，因为当我自己做完功课的时候，我要去告诉团队说我想找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其实他们有人找过 Patricia 做过 mastering 陈杰，然后苏佩青，那他们可能是因为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曾经做过 Hans Zimmer 这些大师配乐的背景，
是，
那我就告诉他们为什么我想，因为我听了 Mac Miller， 然后我发现都是他们两个的合在声音，所以就这样，
你想要那个声音。
然后讲回这个韩立康，对因为韩立康。我觉得我们都是一路上在没有浪费自己天赋的孩子，所以我们都很努力认真在面对每一首我们的歌做的音乐的 project，
是，
所以刚刚小树哥提到的惩罚这首歌，还有在专辑里面有一首叫做白的这首歌，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另类摇滚的范畴，
是，
对，然后我心目中的韩立康，我觉得他是 我认识做另类摇滚这样子曲风里面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音乐人、嗯、然后他又是我的好伙伴、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意见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比如说讲回我们的混音师 Greg Kohler、
嗯、
我想他应该完全没有碰过中文歌、
嗯、
因为第一次他做我们混音的第一首歌是我不是神我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嗯、当他第一个版本来的时候我自己是很紧张的，因为中文的唇齿音跟英文的唇齿音的这个状态是很不同，
是
这些东西是很不同，很少的时候会无法辨识这个字，或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变得有点大舌头
啊。
但是呢，
嗯，
当时我就有点紧张，我想说，哇，他可能真的完全没有碰过中文，
嗯。
可是很快，我的伙伴像轩轩、像郑勋哥、嗯，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觉得 Greg 很厉害，
嗯，
因为那个音乐做得非常好听，
嗯，
所以轩轩就很快的用 engineer 的角度告诉他，中文歌的唇齿可以容纳到什么程度，就很快就好了，
就沟通完成了。
对，然后、嗯、当然我会找他的另外一个原因啊，这段好像比较长，但是当然跟韩立康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的专辑里面、
嗯、
除了会出现一些华语抒情歌或者 acoustic 的曲风以外、嗯、我觉得一定会有另类摇滚。
嗯，
所以当时我听了 Greg Kohler 他做有一个 artist 叫做 Perfume Genius，
嗯，
我就觉得哇哦
哇哦，
这个另类摇滚我觉得很酷。
嗯，
然后所以在决定要找这些新合作的伙伴们，其实身边的这些伙伴啊，韩立康啊、轩轩啊、郑、嗯、勋哥，大家都知道，
嗯。
哦，接下来我们要合作的婚姻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踏上这个信心的旅程了，这样子。
结果这个信心旅程在这张专辑的开头两首歌就应该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艳，就是哇
哇，谢谢小叔哥，
在这个领域里头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其实是很令人惊喜的。就是你已经走到第六张专辑，其实好像也不需要再跟别人证明你会什么，但你仍然一直把这件事情推高到一个新高度，包括在你的现场演唱会也是。比方说演唱会，我想韩立康为了要重编那首歌，你们应该都花了非常多力气。
因为这张专辑真的做了很久嘛，
是，
所以其实比如说《惩罚》这首歌，现在大家听到这个版本、嗯、它就是一个比较 band sound 而且比较戏剧化一点，它里面又有打雷闪电，有一些尖叫，
嗯，
可是这首歌其实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曾经有一个制作人问我说，这首歌为什么叫惩罚，他惩罚了什么、
嗯、
其实这首歌就在讲恨里受罪这件事情、
嗯、
无法原谅还有很深的恨、
嗯、
所以他惩罚自己、
嗯、对，没错，
所以 这首歌在讲恨里受罪，那当然我想、嗯、这个题材是非常符合爱是王的这个东西、
嗯、
而且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张专辑的核心王就是指爱，爱是王、
嗯、是，
可是我觉得要怎么讲爱，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材、
嗯、
甚至爱你本来就看不见，它可能只是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嗯、你做决定你用什么价值观、嗯、或者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觉得你恨你受罪，而事实上如果有机会真的你的生命中，或许正在听这个节目的你、
嗯、
你有一个你觉得你真的超级恨的一个人，可能是你从小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可能是你长大遇到了怎么样的一个批评，怎么样的一个栽赃，怎么样的一个、
嗯、各种不公平的事情，
但是对、嗯、但是我希望有一天真的会有一个感觉来到你的生命里、嗯、来到你的头脑里，让你觉得说 OK， 我现在很有安全感，
嗯，
我可以原谅这个人，
是，
也许你的生命从那一刻，或许你会哭哦，
嗯，
而且你可能会哭得很惨，
是，
但是也许那个哭泣完之后，你的人是不一样、
嗯、
你可能会更有勇气，你可能更不会被，好像总是觉得有一种被阴影捆绑的感觉，当然那一天不是随时都会有，但我希望有、嗯、啊。那这首歌另类摇滚，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会看韩立康他觉得怎么样、
嗯、
这个咪的怎么样等等的，当然到后面因为我们都是说做对别人好的决定嘛，但我们磨练我们的 talent，
是，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其实没有那种很严肃非要怎样这样不可的那个气氛、嗯、没有、嗯、
没有僵持，
但你知道后来我们都非常喜欢 Greg Caller 为我们做的这个混音哦、嗯、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嗯哼，
其实这两首歌惩罚跟白是没有 mastering 的，
就混音已经好到不用 mar 了。
我们混完以后呢，我们也 mar 了几个版本，
是，
但是非常喜欢原本他混完音的状态，所以后来我们询问了 Patricia 的意见，
是
技术层面的问题，他觉得这个音量是
perfect
没有问题的，
嗯哼，
可以用，
嗯，就直接用了。
我们就后来就决定用，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吗，我们有吗，但是我们也做过许多的思考、
嗯、是
后来决定用只有混音的版本。
哇、wow、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做了许多许多的考量，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整个状态是很和谐的，我不会形容、嗯、它不是负面的，它不是燃烧某一个人，
是是是，对，
然后某一个人受到委屈，不是这种状态的、嗯，
是一个大家都很开心的结果，
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才让我是觉得是哇，我自己觉得这真的是我过去做不到的。
嗯，专辑这样听来就变成是从负面点题，因为为了要后面慢慢讲到爱是王这件事情，那专辑走到中间会出现一些有点像是你在听歌会上有特别提到，比方说大家会一直很好奇这张专辑还会不会有林宥嘉的招牌抒情歌。
嗯，
那我们当然对抒情歌的认定有很多不一样的，你以为你唱的某些歌已经在这个业界的标准是抒情歌了，但原来听众想要的是更贴近他们身体感受的一些歌。
但是其实我理解了，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规划这张专辑的时候、嗯、我一开始觉得它好像有一点高冷的感觉、
嗯、
是当时我想要做的，
是
当时因为这个东西、嗯、这个东西，所以就锁定这个抒情歌的旋律，
嗯，
好像它是在某一种气质里面，
是，
所以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嗯，
是符合我认为它是抒情歌，可是它也在这个高冷的旋律的氛围里头。那可能因为又加上它的编曲是非常极简或等等的、嗯、那可能也加上了 MV，
加上你当时没穿衣服、
啊、对对对，所以有一次呢我真的是有看到歌迷问说会有抒情歌吗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在一些人的耳朵里面
是
我目前给出来的其实不是抒情歌，
或者是还没有到达那一个温度。
对对对、嗯、那当然这中间经历了许多的时间嘛，
是
和沉淀和事情、嗯、然后当然我也在用不同的眼光在面对我生活中的许多，
嗯，
那后来会有专辑发行的同时，就大家会听到一个抒情主打、嗯、叫做《谁不想》嘛。那会有这首歌，也是后来有一次我就在思考，哎，这真的跟我以前的思维也不同。嗯、我就在这张专辑，我就在思考说，这张专辑，我的公司非常支持我，华研、嗯，他们真的丢了蛮多钱的。
嗯哼，
对，因为做的时间很长，
是。
然后我做专辑过去的模式本来就是可能会花更多的一点时间了、
嗯、哼，
然后又加上后来决定要寻找从来没有合作过的一些混音师啊等等的、嗯、所以整个预算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是，
我有一天就在思考，因为我觉得做事情我会思考说这个动机值不值得我去做嘛、
嗯、
我会想一下、
嗯、哼，
假设我是华研，我先投了这么多钱到林宥嘉这张专辑，
是的，
我会不会希望这张专辑也会在歌上面有一些真的会让大家有共鸣的歌呢、
嗯、
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觉得我会想、
嗯、
那然后我也听到了有歌迷问我说会有抒情歌吗，哦，所以他们想要听一首抒情歌、
嗯、哼，
然后呢我就觉得那这不就是为别人有好处吗，
是，
所以我一定就是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寻找一首抒情歌，
是，
可是这抒情歌在哪里呢，它长什么样子呢，
什么样抒情歌才是够好的抒情歌呢，
然后到了这个演唱会巡回到伦敦的时候、
嗯、
就来了一个弟弟，
嗯哼，
他来伦敦看我的演出，他叫徐秉龙，然后在后台遇到他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喂，你来伦敦看我的演唱会啊，
嗯，
他就问我说，哎，对啊，宥嘉哥演唱会怎么样怎么样，哎，那首歌现在怎么样了，
你根本忘记了，对不对？
我说什么歌啊？因为做太久了，然后那个时候它是其中的一首歌，
嗯，
但是我记得当时全公司都有听，然后大家有给了一些 feedback 一些意见，
嗯，
然后他有一些大家会觉得说，嗯，想要 再怎么样一点的一些在他原本的旋律里面、嗯、可是时间久了其实当时我真的忘了，
因为你要忙着巡回啊，
然后因为专辑的过程又很长嘛、嗯、然后中间遇到了许多的、哦、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而且他陌生的听众的话，或是应该不可能啦，应该大部分都是歌迷，
是
中间又经历了比如说啊、我家人罹癌，然后我自己生病，然后我又、有两个孩子，然后专辑的卡关等等，就好多的事情、嗯、我根本忘记这首歌了，嗯，所以后来就重新再听这首歌，重新思考到对当时为什么没有很积极做这首歌，因为当时我们觉得原本的 demo 它有一点怎么样怎么样、嗯、可以再怎么样一点，所以我们就放着了，嗯，所以后来其实我自己也有写一首，嗯，我觉得是比较炙热一点的，
本来也要放在这个位置上的一首歌，
对，放在这个缺，应该说这一个空缺的一首抒情歌、嗯、这个很重要的空缺的一首歌，然后又出现 A 跟 B 了，我是要用徐炳龙的还是要用我写的，嗯哼，后来我就知道了一件事情，哦，原来当年他是把他专辑已经混音好的主打歌
丢给了
你，他听说我可能会唱、嗯、所以他没有发这首歌，
无私的送给了你，
对，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想说难怪他的 demo 这么好听，因为根本就混音过了，嗯，
是一首完成品了，
而且当时他的作品里面的主打歌他竟然没有用这首歌，哎，嗯，所以我当然就知道说、嗯、yeah 或许未来我还有另外一首、嗯、我觉得也许也可以让大家超级有共鸣的歌，我期待，
是，
但是我不需要是在这个阶段，嗯，这个阶段我要做的选择就是这一首歌。
他知道的时候应该非常开心吧，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知道我其实话也遇到了另外一个 AB 题、但是呢谁不讲这首歌直接来到了，嗯，好，决定了是这个曲，
是，
而且我们也把他原本当年听到的时候觉得这个曲他有一些哪些地方想要再更怎么样一点的那个东西、嗯、我们也弄出来了，嗯，我也跟徐炳龙弄出来了，
是，
然后呢歌词要怎么办，嗯，如果我现在的林宥嘉要唱一首抒情歌的话，我要唱什么抒情歌？大家都觉得林宥嘉你现在很幸福，你连唱说谎都爱笑，你有办法唱抒情歌吗？那事实上，因为我是有结婚的人，
是，
那我要跟大家说，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结婚，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结婚，但是因为我自己有结婚，所以我很认真，或者我很常在思考婚姻要如何相处，嗯，然后两个人要怎么对待，嗯。婚姻要怎么看待这个东西、嗯、那我发现许多人在他的婚姻里面其实是走不下去，不管他几岁、嗯、那当然有些人或许他还没有到婚姻这一步，可他只是在他的关系里面经历了破裂跟低潮、嗯、
是，
所以也包括我自己也会在这个方面遇到挑战啊、嗯、就在婚姻里面，在两人的关系里面，爱情关系里面，所以我就和这位作词人就是姚若龙老师，过去我们有合作过，比如说像想自由，
是，
然后他也知道因为我的动机就是希望可以做一首让大家有所共鸣的歌、嗯、
是，
但是我想要疗愈在关系里面破碎的人、嗯、哼，更酷的是原来这么多年里面姚若龙老师、嗯、在这个业界里面看过姚若龙老师的人竟然不超过十个，
他超神秘的，
到现在也还没有超过十个，那我虽然这次也没有看到他，但是我有跟他
讲上话，
讲上话，真的是沟通。我觉得很酷的一点，他现在用谁不想这个字来点题，就好像是每个人都会希望有所幸福、嗯、或是每个人都希望你的努力被认可、嗯、或是每个人会希望有难过的时候你有办法去诉说、嗯、所以这首歌他就在陪伴每一个你可能在关系里面经历破碎或是低潮、嗯、不快乐的人，难过的人，而且这首歌没有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嗯、或者说没有告诉你面对这段婚姻你要离婚还是你要不离婚、嗯、或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你要分手或是不分手，只是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是一个难过的人，我陪你一起难过，
是，
因为我觉得跟开心的人一起开心，跟难过的人一起难过，这绝对也是非常有爱的一件事情，
是，而且这是流行歌的意义啊，
我相信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所以用这样的动机等等的就出现了谁不想这样的一首歌，
是，
对，
这首歌在过去的你的状态里头可能跟现在会唱出来的是不是已经不太一样的情绪了，因为在你的上一张专辑《天真有邪》里头 那个歌词实在太有趣了，我觉得可以完全拿来描述，或者说完全拿来问现在的林宥嘉现在是怎么想。因为天真有邪当时的歌词是，我已经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再唱情歌，
嗯，
就是身体里头有个什么已经被刺破了，
嗯，
你现在显然真的已经，我们不要说进化，就是变化成另外一个带着不同情绪、不同爱、不同感情观的林宥嘉在唱情歌了。
因为我觉得《天真有邪》它原本就是一个非常伤心的一个歌，真的很伤心。
嗯，
他这个伤心是他可能自己都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就觉得好伤心。
嗯，
那我到现在我也会唱这首歌啊，因为我觉得和开心的人也开心，和难过的人一起难过，嗯，就是秉持这个动机想要唱这样的歌跟大家一起疗愈。
对，
那来到了谁不想，因为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做的许多的音乐还是很真实反映我自己的人生。
嗯，你知道这是很可贵的，
谢谢小树哥。嗯，那我觉得如果要唱一首情歌的话，现阶段对我来说这个主题就是关系里面的破碎。
嗯，
那我想要有一首这样的歌。
是，
但是这一次不是用一个我伤心到极致我要豁出去，嗯，去伤心，而是他想要对每一个伤心的人说，对，谁不想，
嗯哼，对啊，谁不想
一直牵着手呢，谁不想要，嗯，这样子呢。
是，
那
就是我懂，我们一起走吧。
后来你知道我觉得姚老师在这个歌词里面，因为他其实也并不知道说，因为我光是跟他很 focus 沟通这个东西就好了嘛，嗯，他不需要知道我专辑全部其他在到底每个系列在干嘛。
嗯，
可是当我凭着这样的动机然后去做这样的一首歌，
嗯，
然后他也知道这是一首希望可以疗愈大家的歌的时候，他当然也会思考说要怎么写，
嗯，
让他这个产生这个 hook 啊等等，这，就是他的天赋上面的磨练，
是
那日积月累的东西。
嗯，
但是当我拿到他来的这份歌词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激励的感觉。嗯，我觉得也许这一次我做了一个对的选择。我不管在未来这首歌到底会不会 hit，
嗯，
我觉得在此刻，因为各式各样的东西，我觉得他都非常的非常有爱。
嗯，
重点是当我看到他的歌词的最后那两句，
嗯，
我觉得太巧了吧。他写说，谁不想被分担寂寞，
是
谁不想有什么难过都可以去诉说。可是姚老师不知道的是，
嗯，
在这首歌谁不想的上面那个 track，
嗯，
叫做分担合唱曲，
是林嘉谦分担合唱曲。
对，然后在这谁不想的下一首歌，
嗯，
因为他不是最后去想说谁不想有什么难过都可以去诉说吗？可是我下一首歌的 track 竟然叫做一段少女的祈祷。
嗯，
他竟然就这样完美的合进去这个我的歌曲的这个音乐人的小巧思啊。可是他不知道哎，
嗯，
所以当时我看他这个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
对，就是你
了。如果这是一个洞，然后我要有一个钥匙，到底是不是这把钥匙要丢进去这个洞？
嗯，
我真的完全百分之百觉得就是这一把钥匙。
嗯，
所以当然不管未来这首歌到底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可能是我的新一代的这个
His Song
或者疗愈人的情歌，嗯，但是我希望如果你真的在经历低潮，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希望可以陪着你啦。对，
这首歌应该是可以陪着唱的时候，自己应该也有这样的感觉，这首歌的确能够散发出那样的力量来。
对，而且这首歌是很后来才唱的其中一首歌，嗯，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录音室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心情跟状态如同我所说的，
嗯，
这张专辑做的时间很长，
嗯，
可随着后来不停的在做 tour，嗯，这些时间当然人就只有24小时，
嗯哼，
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觉得天赋这件事情有可能它真的就是越使用越多的，因为我不是神 vocal 配唱，
嗯，
历经3个月，
哇，
wow ，断断续续的
okay，
所以真的佩服郑勋哥的功力了。对，我们真的是做的很 detail， 你无法想象这首歌的剪辑哦 ，vocal，
嗯，
它是差了几乎3个月的，
中间有很多不同的档案。
可是谁不想这个歌在经历这些 tour 之后，
嗯，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可以让人听起来有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
嗯，
所以这首歌几乎就像 live 这样在唱
啊。
然后这张专辑后来有一些歌
完全没有听过，
对，因为我在这张专辑前几说好几年前曾经有一个制作人，
嗯，
告诉我，就我们在讨论聊音乐嘛，因为在聊音乐，嗯，然后他会跟我讲到啊，以前的年代哪里有在 tune， 以前哪有 auto tune 啊。90年代80年代有 auto tune 吗？
嗯， 那时候 tune 起来会像机器人啦，
你就是用剪的，甚至你那个盘带你要怎么 tune、然后你就是用唱的啊，
就是好好唱嘛。
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呢，我这个年代唱歌就是可以 tune 啊。
可是你可以
好好唱、可是这个标准
是
就不知不觉的，在我的心里面，当然我不是想说我是不是一定要朝那个标准执行出来，但是谁不想他就像是 live 这样去唱，当然他一样是经过剪辑，但是像后来在专辑的有一些歌，比如说惩罚，就是一个音都没有 tune、然后还有一首歌是待客求婚，
在后面的歌，
我的制作人是林忆莲 Alisa、然后我记得第一次他把剪辑好的 vocal 给我听的时候，我说哎、你 tune 得很自然耶，他跟我说我一个音都没有 tune 啊然后我就说哦哇哇，我自己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可是后来好像还是有做一点调整，但是我要讲的 是我觉得的确随着这个歌唱的练习跟 live 的这个累积，我觉得后来也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因为不然我们听过有些录音室因为很敏感嘛，你就很不敢唱，
是
总之我觉得它是有所帮助的，
而且你 tour 成这样回录音室就会唱得更好了吧。
但是我还是要讲回来，我觉得 tuning 这件事情，当我很开心我这张专辑有一些歌做到了就是没有 tune 任何的音，但是我觉得 tuning 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手工活，很吃制作人的 sense， 所以我很荣幸，比如说谁不想的制作人是豪哥，大家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出现到的 credit 里面，然后像郑钧哥啊等等，那有些歌他 tune 很少甚至没有 tune， 但有些歌他很需要在 vocal production 做一些巧思，我只是觉得他就是一个工具嘛，就看我们怎么运用它，
它不等于歌手不会唱。
我也没有要批评说啊，但他们都是有 tune 的。我觉得还是要看歌的类型，
是，
对。然后大概这样。
我们讲回刚刚他意外提到了一首，就是林家谦分担合唱曲，因为这是林宥嘉的历来的专辑里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特色了，就是粤语歌。
这是我第二次出粤语歌。
对，那粤语歌对你来说是一个在是你的演唱生涯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我其实有可能接下来我会希望会有更多不同语言的东西、
是
对，但是不同的音乐风格如果有机会，真的有这个机会的话， OK， 那因为过去已经推出过一首粤语歌了，
是，
然后当然我这一次也 有另外一首粤语歌嘛，那和林家谦合作的这首粤语歌，他其实主要如果看歌词的话，玛丽晚安了，你可以想象他是一对情侣，他们在可能社会上面打拼，这样一天下来好疲惫，
是
回到家里，然后两个人依偎着，然后继续下一个明天，这种感觉，
是。
可是在这个里面哦，他是广东歌，但是它变成是男男的一个合唱，这个思维是什么呢？
是，
如果大家看歌名的话，就知道说，其实我想要凸显的思维就是分担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觉得分担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当然也是我相信它就在爱的范畴里头的一个东西。
是，
但实际上它也为我分担，分担什么？因为广东话很难呐、
但香港歌迷都觉得你唱的挺好的吧？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要硬着头皮一直练啦。当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许多的香港歌迷的支持。那这张专辑我既然有讲粤语的歌迷的话，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人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千万不要害羞，大家如果你确定你要传递的这个东西是对别人很有正面影响力的，我认为面对什么样的人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对，所以我当然也希望可以对说粤语的歌迷朋友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这张专辑想要传递给他们的，所以我觉得有一首粤语歌。对，
但接下来是刚刚有暗示要挑战其他语言的，
未来值得期待，
该不会已经偷偷在练，以你用功的程度来说，这是应该已经在准备了的。
我是觉得虽然我37岁，有时候会觉得说哎，你已经37岁了，我觉得可能也许多东西是我们已经很擅长的，或是我们擅长的东西也要继续练习嘛，比如像唱歌。
对，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现在知道我现在做的动机不是来自于恐惧，不是来自于单纯的只是想要更
更厉害
受欢迎、嗯、当然我会希望我更受欢迎，我有更好更我想象不到的成就、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继续拥有希望、嗯、但是只要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我觉得是要让大家感染很正面的，诶，我觉得反而变得凡事都有可能的，嗯，对，
所以我才出现了一首《待客求婚》
哦，待客求婚对我而言它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曲风啊。嗯，其实如果大家在戴着耳机听的话可能连这样的 vocal production、嗯、也是我以前没有过的，
是，
对，它是许多的 unison 在唱、嗯、就是比如说因为我后来就发现可能我自己做音乐的模式或是我喜欢的或刚好我的曲风，所以有时候我在唱现场的时候、嗯、我的 car 就是完全只有音乐没有任何的 vocal，嗯，可是这首歌未来在唱的时候它就会有我的 vocal， 嗯，然后其他的 unison 伴随着我，
是，嗯，
这是这首歌想要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因为我们就是一间待客求婚公司，嗯，所以有许多的人要帮你求婚，嗯，这样很热闹的氛围，但是哎，要帮你求婚之前有一些内容你做得到吗、嗯、如果你做得到也许你在考虑要不要结婚这样子、嗯、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包含在这个歌里面，
因为这个歌的确在如果是从你以前的那个歌路一路看过来，哇，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这个歌的确是有一点哇你现在可以唱这个了，但这个是沿着我们刚刚今天一开始讲的主题，就是为别人想，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核心是很正面的，
是，
所以我觉得反而变得凡事都有可能了、
嗯、对，凡事都有可能，在待客求婚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过你会唱出来的字，叫做相亲相爱，
对，我而且我告诉你一开始哦，我先讲一下这个其中一个创作的伙伴叫做陈信言，嗯，对，然后这两首歌词都是我跟他一起写的、嗯、但是如果大家在看这张专辑的从一开始的这个文字的轨迹就会觉得前面是比较有诗意一些，比如说白是周耀辉老师，
是，
然后他那首歌在讲死亡也在讲人不明白许多事情、嗯、可是爱是可以超越死亡的同在、嗯、哼，就前面很多东西看起来是比较像诗或者比较很深度的、嗯、但是来到了待客求婚和这个一家人相亲相爱、嗯、它的文字是非常浅白的、嗯、
而且明亮的，
对，很浅白超级白话的、嗯、甚至你知道有一些我的歌迷超好笑的，
是，
他们太可爱了吧，他们听到一家人相亲相爱这个歌词的时候、嗯、他们想说为什么这么白话连歌名都这么白话有点无法接受但是我要讲的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
啊、是，嗯，
其实包括刚待客求婚、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白话，然后它里面讲关于想结婚吗，那你是否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呢、嗯、如果可以的话或许我们待客求婚公司就会帮你求婚哦，这样子、嗯、然后来到一家人相亲相爱，这两个歌名我觉得都蛮可爱的、嗯、待客求婚，哇，待客趴车，待客求婚信也真的很有才华一家人相亲相爱其实原本我的程度只到相亲相爱而已，可他就说我觉得你应该要加入一家人这三个字变成一家人相亲相爱，这个是信言提出来的、
哦 okay、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呢，他觉得相亲相爱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相亲相爱
啊，要更明显的更清楚的
还是怎么样、嗯、可是他觉得这首歌应该有他锁定的 target， 你知道他当时想、嗯、其实跟我想的东西是一样，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人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我知道对这首歌的内容有共鸣，就是可能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嗯哼，或是他可能对于父母亲他有小孩，嗯，当然其实这首歌想要讲的东西有孝顺，嗯，然后有告诉大人说啊，孩子对我们来说总还在讲一个家庭
是
有不同的 generation 的一个情景，
是，
所以信言就觉得说这个 target 这个目标群众应该是有家庭的人吧，所以我们把一家人这三个字加进去的话、嗯、也许会更明显，就只知道是在对这样子的族群说话，嗯，然后我也觉得哎，很棒哎，所以它是特别白话的，
是，
因为我其实也希望一家人相亲相爱这样的歌是可以让小小朋友也可以直接 catch 到他的 hook，
是，
跟比如说有时候其实我会把一些我的歌混进去让我的孩子听，嗯，你知道像我家的楼上有一个我自己的听歌室，
是，
它有一对，嗯，哇，真的是对我来讲是价格不菲的喇叭，哦哼，然后我有时候会在上面听混音师的作品啊等等的，然后去欣赏每个混音师的美这样子、嗯、然后 那个暗暗的就只有一对喇叭主要的那个然后传出来空间，你有办法想象我让一个五岁的库比去听惩罚吗？那个里面又打雷闪电又爆裂的电吉他，
会吓孩子。
对对对，然后但他真的听过，但是我很快就我不知道他们听完了，我只是就想跟他说哦，现在在听这首歌，应该是我在听那首歌，是他闯进来啊哈。但是我会把一些歌混着给他们听，比如说、我想知道他们听完一箱一箱一箱会不会唱，
是
或他们听完啊、marry him marry him 会不会唱这样子、我想知道这个 hook 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他们可以承载的东西、
是
那一箱一箱相爱，就是我希望小小朋友也可以听得懂，然后我的孩子也可以听到说哦，爸爸你小时候也是很调皮我知道这样子。
你希望有一天他这样跟你说？
怎么说呢，就好比这张专辑其实有一个主题就是死亡嘛、刚说的白
是，
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纪念离开我们身边的亲人或朋友，
是
我觉得就是聊他们啊，
聊他们留下来在我们心中的记忆，
聊他们，对、聊他们，然后我觉得虽然现在我们是一家四口住，但是在这种阿公阿嬷不在的时候、我也常常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会跟他分享，比如他很执着一个东西嘛、然后比如 他就很想喝这个啊，然后我也会跟他分享小时候爸爸跟阿嬷有一个现在都说猫咪阿嬷，就是我妈，因为我妈现在养很多猫，对，然后啊，以前猫咪阿嬷带我去夜市，我就想吃冰，然后我看有人卖那种把布的，然后妈咪阿嬷就说前面还有前面还有，然后我就怎么样都不走，然后就赖在那边，然后后来妈咪阿嬷就很生气，她买了十盒
要吃给你吃到落塞
下，然后因为当时我妈真的很生气啊，她就买了十盒，就买完之后我往前走就看到有一台机器上面有那种甜筒的然后在发着光，
你又想要那个了，
原来我妈跟我说前面有那种双麒麟的，但我听不进去，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些故事、就虽然他们平时不是每一天阿公阿嬷都在、但是我就要跟他们分享我小时候跟我爸妈的情景、
是，
所以诶当他们看到阿公阿嬷的时候他们就直接会讲我小时候跟我爸妈的故事，诶你知道吗，
他们都有认真听了，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也用这样的方法在做孝顺的人、对啊、因为有时候真的很忙也不是常常可以看得到我自己的爸妈，
是，那老婆怎么听这首歌呢？一家人相亲相爱
啊、有一个最有趣的啦，那个歌词里面，有一个就是在讲我们家庭有三代嘛，
是
我，然后我爸妈，我的小孩嘛，它里面有一个叫做信言，那个时候他是写说，现在歌词是现在换我看他不爱喝汤，才想你当时怎么办这样子。其实我在讲说，我看我女儿不爱喝汤，对，但原本信言写的角度是比较像是，我的小孩的饮食都是由我来照顾，
是，
可是我看了之后就觉得这样不太对劲啊，因为很明显我们家的主要的饮食或是料理
不是你负责，
我也会提意见，但是我就会思考一下，诶我也不能为了要写这样的一首歌就把我自己的人设写到超完美吧，好像就是什么
老婆会不爽的，
什么功劳都是我这样子，当我还是会顾及我实际如果我老婆听到这首歌她是什么感觉、
她还没听到吗？应该听到了吧，
她应该听过了吧，但是我们都蛮忙的，所以有些歌她可能没有完全听过，
是，
对，或有一些歌是demo 的时候我的小孩就听过，然后等到我做完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做完这首歌了，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我听过啦，因为他们不知道 demo 到成品之前还是要花蛮多的时间、
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细分这中间的差别，他会觉得啊，这个旋律我记得啊，你有给我听过，
但是我觉得的确也是因为我有了小孩之后，所以我的眼光有时候也会落在下一个世代的人身上，
是
因为你看我假设拍一张专辑八年，
对，
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从小学等到他现在已经大学生了，他自己都觉得太好笑了吧，他小学的时候然后到现在他已经变大学生了，哇，这听起来很惊人耶，
所以接下来的间隔不要间隔这么久，
对，当我是希望我的音乐是可以对不同的 generation 去讲话，可能有一些是小孩，有一些是年轻人，那可能有一些跟我同世代的人，那当我会期待未来有歌会让比我这个时代在早的人他们有所共鸣，
是，
我期待这样的一首歌要出现，
所以你现在希望功课的范围除了很年轻的也稍微要攻到稍微年长一点的吗？
我要这么做的一个核心价值不是因为商业利益，
是
而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像我现在自己有家庭嘛，
是
然后其实我就可以讲啊，就是我现在也会思考说我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嗯哼，
因为我觉得我很多的歌迷他们对我非常支持，那我自己也出道了这么多年、嗯、我当然知道一个歌手能够带给你的是什么呢。
嗯，
其实就是做作品。
嗯，
那所以啊我要努力的磨练我自己的才艺、嗯、我的音乐我的唱歌，
是
同时间呢我要把我生活上面帮助我度过一些低潮的一些想法，
嗯，
我要把它们浓缩在我的音乐里面。因为当你这样听着唱着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遇到了一个困难，甚至你可能很忧郁，
嗯，
那如果当时你有一个想法是告诉你差不多了，
嗯，
我可能我觉得我受不了了，但是也许你就会想起有我告诉你的啊、嗯，其实不是那样。因为就像我有首歌后面有个逗点，因为就我希望把我对我有正面的一些想法放在我自己的音乐和我做的事情里面、嗯、
是希望那些有类似情境的人可以在那边找到力量，
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东西它要感染的是所有的人。
嗯哼，
这其实也是我工作的一个
目标
动力、
哦、嗯哼，
对，我觉得这是很好，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是
对，所以我希望是对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去说话、嗯、
我觉得林宥嘉真的变得很不一样，从我们以前一直听你的歌到现在，除了唱腔上变得不一样，然后演出能耐变得更厉害之外，你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观了，看起来就是对歌手这件事情你想要表达的或者是想要收获的应该都更不一样了。那这张新专辑很明显的帮你做到了一个至少往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嗯，
所以它其实就像专辑标题，虽然叫往，好像听起来有点霸气，但其实也算是一个很霸气的迈出那一步。我就是踩在这个上面，虽然封面上没有你的照片，但仍然可以感受到你就是很大力的往前踩了这一大步。那2024年现在发了这张专辑，下半年的规划会是什么？
现在发行了专辑，那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幸运，
嗯，
就是我用这样子的价值观在面对我的生活和我所有的事情，
嗯，
然后他们变成作品，然后当然我也很幸运可以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开演唱会，
是，
然后其实现在 idol 的 tour 正在巡回当中，
嗯，
场次早就已经
加到天边去了吗？
应该说他早就已经超过我当时觉得我能够到达的能耐，
嗯，
我觉得我十分幸运。但是有一个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很重要，因为现在包括在 idol 或是我的歌、嗯、我认为不管他的比如说惩罚听起来是很暴烈很重
、嗯、
甚至有一点血腥的感觉、嗯、可是他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就是恨你受罪，
嗯、
哦、希望你最终
不要这样对自己，
能够遇到能够原谅的那个时刻可以来临。
嗯，
我现在的演出跟我的作品其实我觉得我想我是抱着一些使命感有在做的，不管那个使命感是只是单纯磨练自己的才华、
嗯、
或是带给别人开心，或真的是想要带给别人一些正面的影响，
是，
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个我爱太太也要像爱我自己一样，
嗯，
而且身为父母身为一个大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是我们非常珍贵的礼物，
嗯，
所以在这些衡量状态下其实我也慢慢为自己未来的假设我还是这么的幸运可以做这么多的演出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帮自己每个月设定一个工作的最高的一个就不要过那个门槛，
要留一点时间给家人。
对，因为就如同我说的，我对待我太太我应该秉持原则，因为我的生命中有太太，所以我爱她原则就是像爱我自己一样，
嗯，
那我会希望我身边这个人每天每个礼拜都不在吗？我不会想要这个样子，
是，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应该就不要这样对他，
是，
那包括我的孩子，我觉得孩子对大人来说就是很珍贵的礼物，
嗯，
对，以这样的原则我已经也规划了、嗯、假设一切顺利的话、嗯、也规划了2024-2025的一些工作的一个行程，因为真的很幸运啊、嗯、才有办法规划这么长远，
嗯，
然后再来就是 我也持续的在磨练我自己的技艺，比如说唱歌，甚至我刚刚说我觉得凡事都有可能，我也有开发一些新的兴趣。
嗯，
然后而且我也觉得很幸运的是，过去我觉得好像翻唱唱 cover 这件事情，
嗯，
对我来讲是一个一直带给我好成绩的一个行为，因为包括我从小这个做歌唱比赛嘛，
嗯哼，
然后后来这样讲好像很好笑，有点像是突然也不想翻身了、啊、突然间又被看见，就是我翻唱的成全，
嗯，
做好多通告哇但是翻唱成员之后没想到哇竟然好像又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又被注意到，
我一直都觉得好像唱 cover 这件事情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武器，
嗯哼，
可是它默默的也变成了我过去有点像是一个限制，
嗯，
所以其实我就常常有在思考说，哦，有一天如果我要再唱 cover 的话我要唱什么歌，
嗯哼，
所以我有一个这样的歌库，
是
我自己的，但是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应该要多唱新歌，
嗯，
所以我就秉持了这个感受，嗯，如果接下来有一些时间分配的话、嗯、当然我没有不唱别人的歌啦，
是、
嗯、但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以我目前的感受、嗯、我会放在去做新歌的工作，
是，
对，然后但反正都有可能哦，
嗯，
所以我觉得拭目以待，但是其实同时间应该现在正在应该算了、嗯、有人正在制作我写给他的歌，
哦，
对，所以
还不能讲对不对，
对对对，我希望可以累积越来越多我的新歌这样子、
嗯、就是你接下来林宥嘉除了自己的创作自己的新歌之外，也会有越来越多人唱成林宥嘉写的歌，
或许会有，
嗯，
对对对，
我们非常期待。那接下来 idol 要巡回去哪里？
应该会以没有去过的城市为主要的思考，
是、
嗯、但是他也不会无止境的唱下去了，他快要结束了，
快要结束了，
因为对，其实我有在思考我接下来要做的作品是什么、嗯嗯、
是，
这节目那么长，听到后来的这个我想应该是真歌迷了，
对，是真爱。
其实我早就在做下一张专辑了，
嗯哼，
我已经开始在做下一张专辑，但要做多久
我
不知道，我
想也是，
但是这张专辑我觉得它有很多是要希望大家可以有共鸣的歌曲、
嗯、是，
那下一张专辑我相信应该会有跟这张专辑又会有一个蛮不一样的东西在音乐里面、
嗯、是，
对，然后大概这样子吧，我觉得就很值得期待啊、
嗯、
我自己不知道下张专辑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38岁39岁的时候出下张专辑，但是也不能说不服老或怎么样的，我希望如果我健康的话我甚至希望我40岁做不到的事情我到80岁的时候我可以做，
还可以继续做、啊、
我希望、
嗯、Rolling Stone 80几岁都还在唱
在前进的，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嗯、不过我觉得我就继续这样前进，然后
看看可以走去哪里，
对，看会变怎么样，
嗯，
对，
嗯，如果你听到这里应该有觉得有被祝福到，因为听到、啊、原来正在做新专辑，新专辑才刚刚上市呢，还有已经在做新专辑了，
还有一些新歌，但就不晓得要做多久了，
我们拭目以待
对，
好，我们今天谢谢林宥嘉，
谢谢小树哥，
谢谢。感谢收听谁来报数，欢迎订阅及分享，一起加入谁来报数的 IG 还有 LINE，并且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吧。